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下啊，我们今天会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18章啊。我们先把整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那么这章经文呢稍微有一点长，有33节啊，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1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33节，一节起。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里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个舍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撒都的儿子亚玛西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仇敌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示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示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跑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示人去了。 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近近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是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心计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向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边走一边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章呢，是发生在大卫家中的又一个悲剧的故事。大卫最喜欢的儿子亚沙龙在这一章就死掉。其实呢，是非常羞辱的死去，并不是真正在战场上面就是像英勇的战士那样战死，不是而是非常羞辱的，在完全没有抵抗、没有战斗的情况下，很羞辱的死去，亚沙龙。那么最后我们也看到了大卫是非常的痛心在那里可以说是恨不得替他的儿子去死是非常的痛心反复在这里呼喊我儿，因为亚沙龙是大卫最喜欢的一个孩子。我们会接着上一次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那么在上一章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呢，亚沙龙就率大军要来追杀大卫。那么呢，这时候大卫呢已经提前渡到河那边，就做好了准备然后我们这章呢，这时候亚沙龙的军队大军也过了河全部都过了河。然后大卫就兵分三路去迎战亚沙龙的大军。亚沙龙虽然带领了很多以色列人来是带领了很多以色列人来，但是他带领的以色列人呢，其实都不是训练有素的一个职业军人，就是临时召集起来的虽然人数很多，但是战斗力并不强。但是跟随大卫的人呢，虽然不多但是都是非常忠心、非常勇敢的职业军人所以战斗力很强。然后他们也很有计谋，所以就把这个没有什么战斗经验的这种虽然人数众多亚沙龙带过来人数众多的以色列人，把他们引到这个树林当中结果在树林当中他们就死于这个 树林当中的人比死在刀剑下的人都多，也就是他们是非常没有这样的一个战斗经验，尤其是在树林当中。所以很快亚沙龙的大军就在树林当中就互相就失去了联络，就散掉。所以亚沙龙最后他居然他作为统帅居然他身边都没有人保护他，就都已经逃散掉了。大卫呢兵分三路要去迎战他的儿子亚沙龙。那么出兵之前呢，大卫对这三个统帅反复的强调就是要善待亚沙龙啊。结果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也看到，其实约押是违背了大卫的命令的啊。约押好几次是自作主张啊，好几次。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明明知道大卫的心意，但是他还是自作主张，还是把亚沙龙给杀了。那么大卫本来他是要亲自率兵出战的啊，如果他亲自率兵出战，有可能约押就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把亚沙龙给杀。但是呢那个军兵就劝大卫不要亲自出战，万一大卫有什么意外，那个损失就非常非常大了啊。因为军兵说大卫一个人就顶他们10000个人啊。那么最后大卫就听劝啊，他就没有亲自出战，就留在这个城里一直在等消息。然后反复强调啊，这三路大军的三个统帅，我们会看见就是约押和亚比塞他们是兄弟俩，分别带一路大军啊，还有一个这个以太啊，我们特别注意以太啊，他是外邦人哈，加特人啊，他是加特人，但是他对大卫非常忠心。所以大卫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统帅啊，他启用他的将领，他不仅仅是就是用以色列用他犹大支派这种所谓的亲信，就是他外邦的来投奔他的人，大卫也是非常非常信任的啊。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加特人对大卫是非常忠诚的。那么亚沙龙的大军呢，虽然人数众多啊，但是呢是乌合之众，毫无战斗经验啊，碰到大卫那边的那种职业军人呢，显然是不堪一击啊。尤其是大卫那边的军队非常有经验，就把亚沙龙的大军没有在平原上面开阔地跟他们对战都没有啊，就把他们引到这个很显然假装撤退，假装失败，引这个亚沙龙大军进入这个树林。一进入到树林，亚沙龙的大军就像那种就是待宰的羊一样，就完全没有能力去跟这种非常经验丰富的这种军队去对抗了。亚沙龙大军就被击溃呢，很可以说是个巧合，居然亚沙龙作为统帅他却落了单。而且我们也看到他骑的是什么呢？骡子。所以他事实上他虽然非常享受那个领军打仗的那个威风，然后呢他做王的时候，他前面要有很多的随从，很多的马车，他非常享受那个王的荣耀啊，那个领军打仗的那个威风。但是亚沙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呢？他不是真正战，他骑着骡，他没有骑着战马，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战士。结果呢，然后我们知道他也居然就被他的这个头发被树缠住啊，就被挂起来，然后那个骡子就跑掉了。因为他也不是什么战马啊，战马是非常忠实于他的主人的，但是显然啊那个骡子并不在，他就跑掉。那么我们知道亚沙龙他是非常英俊的年轻人啊，非常英俊，非常俊美，然后他以他这个头发是非常自豪的啊，他这个头发非常漂亮啊，非常多啊，然后他结果他就被他的头发被树缠住，他就挂在那里。然后人家把这个消息呢看到，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约押啊，没有人敢去杀亚沙龙，没有，因为都听见大卫的吩咐哈。 结果约押呢就让那个报信的人就说，你如果把亚撒龙杀掉，我给你多少银子啊。那个报信的人说你不要说十块钱了，就是你给1000块钱我都不敢，因为这是大卫下的命令哈。结果约押就自己动手就拿短枪3杆短枪就把亚撒龙的这个心脏就刺透，所以是就是下定决心就是要把亚撒龙要杀死哈。然后跟从约押的那些随从呢也一起就把亚撒龙就彻底就杀死，然后就把它丢到这个坑里面去。亚撒龙他其实有儿子，但是他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应该都死了，亚撒龙儿子应该都死了。其实亚撒龙死的时候年纪并不大也比较年轻，他其实有孩子，结果他的孩子呢，因为亚撒龙自己说他没有孩子为他留后，那显然就他孩子都已经死，要么是夭折，要么就怎样都死了那么他曾经给自己建了一个纪念碑，立了一个石柱，其实那个石柱的原文意思就是纪念碑你看一直到今天的世界，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立纪念碑都是那种一个圆柱石柱状的一个东西亚撒龙早早的给自己立一个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纪念碑，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儿子为他留后，结果他的下场呢就连一个真正的像样的葬礼也没有，然后就丢到一个坑里面去所以也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结局。然后这个消息呢就传回给大卫大卫其实呢并不在意这场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大卫真正在意的就是他这个最心爱的儿子怎样当他大卫知道他最心爱的儿子亚撒龙死了，大卫是非常非常难过和痛心的，他说他宁可自己去死都愿意他的儿子能够活下来但是呢显然这个结局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家庭悲剧大卫的儿子跟大卫彼此为仇，甚至你死我活那么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是要定义要杀死大卫，结果呢大卫对这个对他恨他入骨的这个儿子呢却又爱的入骨所以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儿子最后还是死去，而且是非常以一种非常羞辱的方式死去，所以大卫也是非常痛心。当然大卫也知道发生在他家里的这一切家庭悲剧就是因为大卫曾经犯罪神借着先知拿单告诉大卫，因为你犯这样的罪，你犯奸淫的罪，你谋杀了这个88的丈夫你抢夺别人的妻子，所以你家中就有祸患就会临到你家，刀剑就会兴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样一样的上帝对大卫犯罪的刑罚就落在大卫的家庭当中我们今天看到这就是大卫家庭当中的又一起非常让人痛心的家庭悲剧这就是这堂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亚撒龙之死哈。我们刚才提到亚撒龙他的死可以说是神对大卫犯罪的一个刑罚，就是大卫家中会有祸患。那么呢对于亚撒龙来说呢，这也是他自己犯罪的结果亚撒龙的死也是他自己犯罪的结果，因为亚撒龙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人他犯杀人罪，他杀死他的这个兄长暗嫩虽然暗嫩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暗嫩是一个非常非常坏暗嫩就欺负害了这个亚撒龙的妹妹，那么亚撒龙就要为他的妹妹他玛就要报仇，就要伸冤结果亚撒龙呢就是自己就当审判官，就把他的兄长暗嫩就杀死谋杀当然这是虽然暗嫩是一个罪人，但是也不应该 押沙龙去扮演一个审判者的角色，啊，还是要就是让这个有权柄的来审判，不能用这种自己来报复的这种形式。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押沙龙呢，他是一个性格非常暴躁的人。本来那个约押押沙龙杀了他的哥哥之后，押沙龙就逃亡了。那么过了几年之后呢，约押非常好心的就把押沙龙请回来，希望能够与大卫父子能够和好，啊。那么约押还想了很多办法，去找一个那个女人啊，很聪明的女人，去给大卫讲一个故事，啊。那么结果呢，好不容易把押沙龙请回来，希望父子能够和好。结果押沙龙等了两年之后，押沙龙等不了，他一把火就把约押的这个麦田给烧了。然后他就自己自己为王了，就直接就造反啊，就反叛了。他甚至呢，就是公开表示啊，他要夺取大卫的王位啊，甚至啊要杀死他的父亲啊。我们也看到后来，大卫听到押沙龙自立为王，大卫就。然后亚瑟龙率大军要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大卫就主动的就离开耶路撒冷了。然后亚瑟龙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我们也看到犯下可怕的、非常非常可怕和邪恶丑陋的罪行哈，就是加害他的父亲大卫的那些嫔妃，啊，就是啊惹动神愤怒的非常邪恶的罪行。所以亚瑟龙的死就是他自己犯罪的结果啊。他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啊。那么呢，亚沙龙的死呢也代表他的理想破灭。亚沙龙他一生他一生时间不长，短短的一生，死的时候也很年轻的。他一生有一个最强烈的渴望是什么呢？就是要为自己留名啊，这是亚沙龙一个最强烈的渴望，他要为自己留名。然后他早早的就给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啊，因为他的孩子都可能是夭折还是怎么样，他没有孩子，早早给自己立碑，要给自己留名。结果他的死呢，却是非常羞辱的死。然后呢，死了之后就丢到一个坑里面去，以这种羞辱的方式。所以留下来的关于押沙龙的名声，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名声啊，并不是什么就是非常好像成功啊，非常有各种功绩伟大的一生都没有。亚沙龙的一生是短暂的、丑陋的，死的时候是非常羞辱的一生啊，就留下这么一个名。所以亚沙龙要为自己留名的这个理想是彻底破灭了啊。虽然他做了很多的努力啊，这理想是彻底破灭了。然后死在谁的手中呢？死在约押的手中。约押本来可以说是亚沙龙的恩人的，亚沙龙跟他的父亲大卫之间啊，就是彻底的关系破裂啊。亚沙龙逃亡是约押想尽办法啊，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啊，结果大卫同意约押去把亚沙龙给找回来到耶路撒冷，父子可以有机会在一起啊。其实约押是亚沙龙的一个有恩人，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亚沙龙性格非常的暴躁啊，他等了两年啊，他等不及，他就失去耐心，他就叫人一把火把约押的麦田就烧了。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在约押心中就埋下这个仇恨的种子啊，就是我好心帮你，我好心劝你。然后呢，约押他的想法很显然就是大卫迟早是要把这个王位要传给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大儿子已经死了，而大卫最喜欢的儿子就是这个亚沙龙。所以约押是非常帮助亚沙龙有一天能够成为以色列的王啊，约押是非常帮助亚沙龙的。结果亚沙龙却是什么不知好人心，恩将仇报，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件事情让约押心中对亚沙龙可能是充满了恨意。然后我们也知道亚沙龙最后自立为王的时候，他也封了大元帅 啊，他也册封了以色列国的大元帅，但是呢丝毫就没有想到约押，完全都没有想到约押。约押其实是对他有恩啊，结果他就最后呢，亚撒龙死在谁的手里呢？就死在他这个曾经的恩人约押手里啊。对于约押来说，他是报了仇了啊，把这个忘恩负义的这个亚撒龙杀死，他是报了仇了。但是对于亚撒龙来说呢，他却是非常非常可惜。本来约押是要帮助他有一天可以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做以色列的王的。本来约押是帮助亚撒龙的人，结果这个帮助亚撒龙的人最后杀了亚撒龙。那么亚撒龙他这样的一个犯罪呢，其实跟大卫当然是有关系啊。我们在前面几次查经当中也看到呢，就是大卫他认罪悔改啊，大卫对神的敬畏他的儿子们都没学到，但是大卫犯罪啊，就是谋杀奸淫犯罪，他的儿子都学到了。所以显然亚撒龙也没有像大卫的虔诚学到大卫的认罪悔改都没有，而是大卫犯的那些罪行对亚撒龙有深深的影响。亚撒龙显然也是学他父亲那个犯罪的那个父亲，但是呢他却并没有去效法他的父亲大卫那样来真正的认罪悔改，却没有就是俗话说的，就是学坏是非常容易的，学好是很难很难的。那么亚撒龙就是一个典型，大卫身上好的一面他一样没学到，大卫身上偶尔犯罪偶尔被过犯所胜，他就学到了，然后愈演愈烈。然后我们也其实在前面几次查经也可以看到呢，亚撒龙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呢？是跟大卫的溺爱是脱不开关系的亚撒龙杀死了自己的哥哥，但是大卫从来没有让亚撒龙要认罪悔改从来没有。所以呢大卫是非常溺爱这个孩子，那么也就造成亚撒龙到最后就在这个悖逆这个狂妄的路上就是越走越远，结果就走向灭亡，走向毁灭当然呢这是神的刑罚。神的刑罚呢，一方面是对大卫整个家的刑罚，因为大卫犯罪对大卫整个家的刑罚，那么也是对亚撒龙的刑罚，亚撒龙他自己犯罪惹动神的愤怒这样的一个刑罚。然后我们来看大卫的悲伤首先呢这是错爱的结果。这个错爱为什么加个引号呢？错爱不是说爱错了人我们今天说错爱就是把这个人爱错了爱了一个错的人，这是错爱。但是我想说的这个错爱是什么呢？这个爱是错的这个爱是错的。很多圣经学者我看了一些解经书不是一个两个，很有一些圣经学者就把大卫对亚撒龙的这个爱比作神对罪人的爱你看大卫对亚撒龙的爱就是神对罪人的爱，就是神等候罪人悔改哪怕罪人犯罪，但是神还是爱罪人然后就说你看大卫爱亚撒龙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是不正确的无论他是多么有名声的圣经学者，但这个说法都是不正确。因为大卫对亚撒龙的爱是一个溺爱是溺爱，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是的他是溺爱，他完全没有让他这个儿子有任何的认罪悔改，完全没有。而神爱罪人呢，神要让罪人认罪悔改这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把大卫对他儿子亚撒龙的爱比作神爱罪人的爱，这是不对的，这是不正确的。神爱罪人，神要罪人认罪悔改，大卫溺爱亚撒龙，大卫从来没有让亚撒龙认罪悔改。所以神爱罪人的那个爱是真正的爱，就是让罪人认罪悔改，这是真正的爱。而大卫爱亚撒龙呢，是错误的爱。结果这种爱呢，就导致了或者间接导致了亚撒龙走向灭亡。那么真正的爱就是让罪人认罪悔改的爱，是让罪人得救的。 那么像大卫爱亚撒龙的这种爱，这种错误的爱，结果导致了亚撒龙就走向灭亡。那么呢，这也是神公义的刑罚啊！这其实我们已经反复说了，大卫家里发生这些悲剧啊，其实起因就是因为大卫犯罪啊。这是在撒母耳记下12章，当大卫犯罪啊，神界的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犯罪啊，去抢夺别人的妻子，去杀死啊别人的丈夫，犯下这些罪行。这个先知拿单呢，就对大卫就这样说的：撒母耳记下12章9到10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藐视神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啊这个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所以大卫的悲伤呢，这其实也是神对他的一个刑罚，对他犯罪的刑罚。然后我们也看到大卫的痛苦啊，生不如死。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卫他自己是这样说，他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亚撒龙啊，我儿。就这个时候，大卫听到他儿子死的消息啊，大卫他说他宁可替他儿子死。大卫对于大卫来说，他这个时候就是活着更痛苦啊，活着更痛苦，死对大卫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解脱啊。但是这结果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其实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说到大卫的这种痛苦呢，我们就要再次提起那个亚西多福啊，就是八十八的爷爷。亚西多福呢，曾经帮助亚撒龙，给亚撒龙一个非常好的计谋啊，可以一下子就杀死大卫。那么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亚西多福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为了给他的孙女报仇的啊，就是要给他的孙女报仇。我们姑且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根据，是有道理哈。但是能不能这样去报仇呢？这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就像亚撒龙私自杀死他的哥哥暗嫩一样啊，他要靠自己的方法去报仇，结果呢导致这个就是这个可怕的罪啊就越陷越深。这个亚西多福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他孙女报仇失败啊，这个亚撒龙没有听他的计谋，这个亚西多福回去之后就怎么样，就自杀了，上吊死，圣经第一个上吊死。然后呢就会有个疑问，他为自己的孙女报仇没有成功，你看他说，你看我的孙女这么可怜啊，他自己的丈夫被大卫害死了，而且那个乌利亚特别委屈，是不是？乌利亚对大卫那是忠心耿耿，结果大卫把这么对他这么忠心的人就害死，把他老婆就抢了。然后呢，亚西多福呢就想尽办法找到一个机会要杀死大卫，结果呢又这个计划又挫败了，又没有实现。结果亚西多福就非常的悲愤，就自己上吊。他心里会不会埋怨上帝不公平呢？会不会埋怨上帝不公平？他说，你看我的女儿多么可怜啊，我的孙女多么可怜，我的孙女婿多么可怜，你看那个恶人大卫，你看他还活着，他没有受到什么刑罚。其实上帝公不公平，上帝是公义公平的，是不是？大卫抢夺了别人的妻子啊，杀死了八十八的丈夫，结果呢神对大卫的刑罚是非常非常严厉，结果大卫家里死了四个儿子，是不是啊？死了四个儿子。然后呢，当乌利亚死的时候，他的妻子八十八是痛哭啊。我们不要认为八十八好像爱大卫，那都是一些人胡乱讲圣经啊，就是觉得啊大卫是神所喜悦的啊，四个女人都会爱他，那简直就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其实乌利亚他死的时候，八十八是痛哭，八十八爱他的丈夫的，八十八是被大卫抢去的 啊，这是圣经是这样来记载的。那么结果呢，大卫后来也痛哭，也为他死去的儿子痛哭。那么乌利亚是为他的丈夫痛哭，结果大卫呢死了四个儿子，大卫可以说哭了好几次。他跟这个八十八生的那个孩子死的时候，大卫也是心里极其悲痛的啊，生病的时候，重病的时候是极其悲痛的。那么到这个亚撒龙时候，大卫是更加悲痛。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如果那个亚西多福没有上吊还活着，他就应该看到其实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重重的刑罚了大卫，让大卫生不如死，让大卫活着比死更痛苦，上帝是公平的啊。亚西多福不要觉得上帝不公平，不要觉得他的那么好的女婿那么好的孙女婿死了，大卫却还活着，好像上帝不公平。我们一直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一个人死了是对最倒霉，一个人活着好像总比死强。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有些义人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是为这个义人免去将来的祸患啊，并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啊，好倒霉，好痛苦啊，他这么年轻就死了，不是让他免去将来的祸患。有些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比活着还痛苦，对不起，比死还痛苦。大卫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他比死都痛苦。所以这就是上帝其实对大卫有重重的刑罚，很公平，有重重的刑罚，只是很遗憾那个亚西多福呢，他没有看到这一点。啊，他就可以说是悲愤，啊，自杀，含冤自杀，觉得哎呀，就是为什么这个恶人大卫还活着，为什么好人乌利亚却死了？其实神对大卫有公义公平的刑罚。啊，我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圣经中有一句话：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诗篇十八篇二十六节起。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啊，有些人看上去好坏，很坏很坏，哎，但是他好像活得很好。有些人呢很好很好，但他确实好像经历很多祸患。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不公平，其实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平的。什么样的人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你是一个诡诈乖僻的人，那你碰到的也是诡诈乖僻的人啊，你也会很痛苦的。你如果你总是去伤害别人，你总是让别人痛苦，那一定你也会痛苦，你也会有人来伤害你，也会让你痛苦的。大卫就是这样，大卫觉得自己很聪明啊，把别人的丈夫害死了，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好像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然后甚至还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娶了一个战争英雄的寡妇，是不是？大卫觉得自己很聪明，结果呢？结果他生那个儿子，那更加可怕，亚撒龙更加可怕，那比大卫还可怕啊！所以，就按俗话说，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啊。我们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去效法亚撒龙，靠自己来报仇。亚撒龙就是靠自己报仇啊，那个暗嫩欺负他妹妹，他就靠自己来报仇啊。那个亚西多福就是啊，他靠自己来报仇啊。他觉得啊，上帝你既不去审判大卫，那我来啊。结果他计划失败，他自杀。所以我们对神的公义公平，我们要相信上帝不仅仅是在永恒里审判人，或者说赏赐人。上帝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圣经就告诉我们，清洁的人神就清洁待他，乖僻的人神就以弯曲待他。其实哪怕就在今天这个世界，神也是公义公平对待人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只是说我们的眼睛没有打开啊，我们总是看着一些恶人好像很好，上帝没有刑罚他，其实啊他心里很痛苦。我以前我就知道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他很有钱，但他这个所谓的刚刚开始 这个资本积累的阶段啊，他当然就是对他的员工压榨的是很残酷的，就是压榨员工啊，或者就是所谓的为富不仁吧，就有这个样子哈。然后呢，后来很有钱，看上去啊房子也很好，一切都很好，一切很好。但是呢，其实当我跟他稍微有多点了解啊，其实他人生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也有很多很痛苦。有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有时候不要那么有钱，过一个平凡日子不也挺好吗？但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他回不去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圣经让我们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就是我们向上帝深渊，向上帝深，上帝会报应的。你放我们放心，我们不要自己去做亚沙龙，自己去做亚西多夫，我们自己去杀死那些恶人，自己去当上帝当审判者，结果往往会失败，却把这个灾祸引到自己身上来。亚沙龙就是这样啊，他本来他可以说是蛮有正义感的年轻人，是不是很有正义感，结果他的正义感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非常暴躁狂暴，一个完全是非不分的人，结果去欺负那些大卫的嫔妃，他的正义感到哪去了呢？人家欺负他的妹妹，他就去欺负别人，他不是变成比暗嫩更加邪恶的人吗？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大卫和亚沙龙身上我们再看到那个亚西多夫身上，亚沙龙跟亚西多夫有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要自己报仇觉得这个恶人没有公义的刑罚临到他上帝不出手，我们来出手。其实上帝出手上帝刑罚了大卫，而且很重很重但是对于那些自己把自己当上帝的亚沙龙亚西多夫来说，他们自己要当上帝，自己要当审判官，结果呢把这个悲剧的命运呢就引到自己身上来了。总之就是我们要信靠神，神不仅在永恒里有刑罚，神就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神就怎样对他。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的日子过得很好，我心里真的很羡慕他，这就是确实神喜欢他他做肯定神有的喜悦的时候他日子就过得好。有些人日子苦一点那他是不是是个乖僻的人呢？那神也就以乖僻待他。所以总之相信神的公义公平不要自己去扮演上帝自己去当亚沙龙去报仇，自己去当亚西多夫去报仇结果都落到失败地步。好，感谢神，这就是我们对今天这个经文的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一我们可以说亚沙龙是死于自己引以为傲的头发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亚沙龙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年轻人，然后他特别以他的头发为自豪的，每年要撑一撑这个头发，那么漂亮结果呢就这个头发把他害死了，缠到树上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第二，讨论哪些原因内在外在主观客观导致英俊能干的亚沙龙从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转变为走向毁灭的暴君。亚沙龙是个暴君残忍的暴君，给我们怎样的警示？他本来是大有前途，是不是？他如果好好的约押把他请回来，他好好的，他能够稍微忍耐等候，大卫肯定就把王位传他了。而且亚沙龙他不仅长得英俊的，他很聪明，不是他收买人心，是不是笼络人心，他很有办法的，他本来有大好前途，结果呢却变成了一个残暴非常残暴的一个暴君结果就那么羞辱的死去，可耻的死去，丢到一个坑里头哪些原因造成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好，对于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可以说亚沙龙是死于自己引以为傲的头发，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亚沙龙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 他首先每年他剪下来的头发都要过秤来称，说明他很爱自己。然后他还立了一个石碑来为自己留名，所以他很爱自己。那么不认识神的人总是以自己为傲，总是很爱自己。所有的我们要给我们的警示就是，所有的好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应当献给神来使用，而不是让自己陷在骄傲里。我们也分享到说，人在哪里引以为傲，基本上就会死在哪里。人在哪里骄傲，就会跌倒在哪里。那么人在哪里有软弱，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软弱交在神的手中来倚靠神，那么就得到恩典和神的能力的这个保护。因为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么第二题，讨论哪些原因，内在外在主观客观，导致了英俊能干的亚沙龙从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年轻人转变为走向毁灭的暴君，给我们怎样的警示。我们分享到说，外在的原因就是大卫的溺爱和纵容，内在的原因是亚沙龙心里的骄傲和仇恨。从主观上讲，亚沙龙想当王，非常的自我中心。然后他还有一个主观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急躁，不能等，立刻就要，他就像《天路历程》里的 baby passion。那么客观来讲，那么亚沙龙是活在一个失能家庭的环境里面，他的父亲大卫并不管教他，一味的溺爱他，当他做错了事情，走错了路，也不指正他，让他知道回头。那么他的父亲犯罪也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让他学习到行恶。所以我们看见说，孩子会很容易学到父母的缺点和坏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警醒。我们还分享到说，就是从主观或者客观的角度来讲，亚沙龙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核心的就是他不信神。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原来的旧人里面的骄傲、急躁、不能等待，我们的野心、虚荣、愤怒，如果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神会带领并且塑造我们。那么亚沙龙的特点，他也除了不信神，他当然也不悔改，所以他就一直走向毁灭。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主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就是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那么我们都是骆驼，都是像亚沙龙一样，心中有骄傲，有野心，有虚荣，有各样的东西。我们也不能够穿过针的眼，但是主耶稣却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信靠主，要悔改，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来改变，来塑造我们。我们也看见说，亚沙龙他的头发很长，在一个战争状态当中是很不利的。那么他周围的士兵是不是会提醒他，他的头发对战争不利，是不是应该把头发竖起来。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就很难听别人的劝，所以哪怕是士兵提醒他，可能亚沙龙也不会听劝。所以我们分享到说，在职场如果不听劝，就没有办法与同事进行团队合作，那么也就没有办法来走得更长远。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以前自己所在的公司遇到了一个同事，他整个公司的团队要用2个月来做的项目，他一个人用2个礼拜就能够做出来。那么后来这个同事对自己的这个人对自己的公司的产品很不屑，他对他的同事也很不屑，后来就被公司开除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合作。那么一个骄傲的人，也可能没有人敢对他提出提醒，就像亚沙龙，可能士兵提醒他，他不会听劝，那么可能他的性格使然，别人士兵也就不会去提醒他，所以他就转变为走向毁灭的暴君。 我们也分享，有弟兄分享到，以前有一个电影叫《魔鬼代言人》，那么电影的结局里面，那一个战胜了自己私欲的律师，后来站在了正义的一面，最后的结局就是有一个记者进来要采访这位律师，对他进行了一番吹捧，然后这个律师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吹捧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后来原来这个记者就是那个魔鬼，那么这个魔鬼最后说，他说 Vanity is my favorite sin， 就是虚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罪，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警示，就是我们不要骄傲，求神来帮助我们离弃我们的罪骄傲。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